什么是福呢？今年同年我收到许多朋友的新年的祝福，从中国来的、美国来的都有。我接到的祝福大概都是这样的：发财啊，健康啦、啊、平安啦、啊、顺利啊、长寿啊、事业有成、心想事成啦、啊，最后可能还加上一个上天保佑。传统华人的五福大家知道什么吗？传统的五福啊，已经告诉你们了，答案已经打出来了。哎呀呀呀，长寿、健康、平安、康宁、好德、善终，还要善终了。这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福气。那么因为要重新认识福气，我最近又研究了一下福这个字的甲骨文，然后有一些特别的发现。福这个甲骨文，它首先有一个士字旁，这个士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祭坛，大家看到吗？祭坛上面还有祭物，这士也代表祭司，是祭祀的意思。所以很早的时候，我们中国甲骨文里面就对福这个字表现很强的敬拜的意义。然后这头我们看到除了祭祀献祭以外，在右边这一部分大家看到没有，上面的就是一个祭坛，实际上是一个祭坛，底下是一个献祭的架子，或者两只手在底下抱着也是也可以。这是最早甲骨文里面福的意义啊。那么再往下看，那福慢慢进化成我们今天这个意思呢，是不是就是祈求献祭呢？要祈求什么呢？一家一口人里面有一块田，对吗？右半边就是一口田，很简单，这就是福气，我们华人想的。或者呢，更有甚者，可能是一口人中，我们的肚腹当中是不是应该有个十字架，就变成福了，值得大家推敲一下。但是呢，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重新定义了福气，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来重新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福，重新认识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为你的话语献上感谢，只有在你的话语当中，你才拨乱反正，让我们看到人生真正的光、福气、方向。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圣灵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觉得甜美，觉得正确，走在当中永不回头。帮助我能够把你的真理、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晰，让众弟兄姐妹可以听得明白。圣灵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活出来，荣耀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来看重新认识福的第一点。首先，耶稣讲的福与神有关。新约圣经是由希腊文写成的，大家知道希腊文的词汇非常的丰富。我以前也讲过，光爱这个字至少有四种表达方式。当我讲 agape 的时候，我是讲神的爱，神对人的爱；当我讲 philia 的时候，是讲兄弟之爱、弟兄之爱；当我讲 storge 的时候，是讲父母之爱、家庭之爱；讲 eros 的时候，是讲男女之爱。当然这个词在圣经中是没有的，是男女之间情欲的爱。同样的，当耶稣讲 makaria ho toho to pneumati， 就是希腊文，谦卑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希腊文的表达方法。 makaria 就是蒙福的意思。听到的人立刻知道福这个字与神有关， makaria 就是神祝福、神的赐福。在所有的中文译本中，中文标准译本呢这样翻译：邻里贫穷的人是蒙福的。我觉得他的翻译非常精确，蒙福，蒙就把福指向了神。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当我们讲福的时候，我们很少与神相连，我们的用法是很松散的，我们不会跟神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讲我为你祝福、新年蒙福、福禄寿喜、福气临门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把福跟神联系在一起。一个民族的文字文学表明了它的文化与信仰。希腊文它是非常严谨的一种文学，表明了它严谨的思维，所以他们产生了很多杰出的哲学家。思维比较严谨的就是左脑比较发达嘛。那么艺术里 想象力比较丰富的是右脑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的象形文字你可以看到，我们华人的思想呢基本上是想象性的，我们的右脑比较发达，所以想象力比较丰富，连我们的文字都是有非常象征的意义在里面。但我们的甲骨文已经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宗教的信仰的意义。还有一些甲骨文的字跟你们分享一下，比如说船吧，船这个字里面已经表达出舟里面有八口人，这就是挪亚方舟，挪亚跟他太太三个儿子跟媳妇，一家八口人，所以在船这个字当中已经表现出挪亚方舟的意义来。罪这个字有四个飞，四飞，当时蛇对夏娃所讲的，神其实真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吗？这是第一个飞，然后就讲了你们不一定死。第三个就是因为神知道，他怎么知道神知道呢？这也是一个非礼。最后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第四个非礼。这是罪的最早我们的文化当中所表达的意义。鬼，鬼是什么意思？鬼就是田里面有人，还有一个私，私那个字就是私下，私字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的意思，加起来就是夏娃在田野里面，夏娃这个人在田野里面的时候就有私字的声音向他说话了，就是鬼。贪婪，婪这个字就林中，林中的那么女人吃了果子就变成贪婪了。然后男，田中的劳力，男人要做工的，打工的，在田里面做工的，这就是男人。所以我们最早的文学当中，文字当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宗教意识。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在听在讲在用福这个字的时候，能够有意识的把它的来源归向神。那么登山宝训的八福指的是五章第三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这几节经文当中一共有九个有福了，有九个福，但是因为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我的原因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就把这三节十、十一、十二的三节经文呢归为一类一福啊。传统教会呢就把五章三到十节的经文呢称为八福。那么新约中的福这个字我刚才讲过，希腊字是 Makaria， 它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蒙福的意思，一个是蒙福意思 blissful， 第二个意思是快乐喜乐，快乐跟喜乐的意思 happy。 这两个意思与旧约圣经的用法是完全一致的。旧约圣经的福也有两个字，第一个字呢就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里面，神赐福给他们，就是亚当夏娃，对他们讲用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的赐福希伯来文是 barak， 神对人美好的赐福，神对人美好的心意。旧约圣经中有另外一个福字是 ashar， 这是诗篇第一篇，诗篇119篇里面所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所以律法成为人心中蒙福的喜乐的满足的源泉。福首先包含了神对人的赐福的心意跟行动，然后是人对神赐福内心的经历跟体验，比如说快乐啊、感恩啊、高兴啊。所以彼得这样描述一个蒙福的人，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指耶稣，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这是对一个蒙福人最佳的描述，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对快乐喜乐，都对快乐喜乐有追求，有向往，有满足。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快乐，什么是我们心中满足的源泉，这是关键的问题。所以很多人把人生的快乐满足都投影在神以外的东西上面，这些东西也就成为人心中的向往所在，所追求的福气。比如说我们的传统的五福啦， 长寿啊、富贵啊、康宁、好德、善终，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我完全不否认这些东西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满足，带来很大的快乐，很大的盼望，甚至很大的盼望。不然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被这些东西所吸引，在里面穷追猛打，追求不尽呢？但是我也认识到，这些福气并不能长久的给我们带来满足与快乐。就以科技为例吧，上个世纪从7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追求电视了，电视就出现了，我们追求黑白电视，当时有黑白电视的时候已经很牛了，后来黑白电视就不时髦了，变成彩电了。80年代就冰箱了，90年代有手机出现了，有手机电脑，互联网，2000年开始有互联网，当代就是苹果的时代 iGeneration。 那么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所追求的、所向往的那种快乐。但是轮到这个时代看上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那个时代所追求的非常的可笑，并且是无价值的。电脑界有一个著名的摩尔定律，大家知道吗？他就讲计算机的芯片在18个月之内就会被淘汰一次，就基本上会被更新了。所以你买个很好的电脑，18个月以后基本上就没用了，就该买新的了啊！这是电脑界的一个著名的摩尔定律。所以你非常时髦的电脑，可能1年半以前的是 i3 的，现在 i5 是芯片是最流行的，可能再过2年 i9 i11 就出现了。我们现在 i5 i7 这些又不时髦了，但是你刚买到的时候还是很激动啊！哎呀，这么好，这么漂亮啊，做工这么精细啊，好快的，速度好快的。但是过2年就不值钱。我原来在摩托罗拉的手机部门工作，90年代，你们知道那个手机最时髦的是什么吗？就是这种大哥大，哇，那个是好牛啊，好神气啊！有大哥大的，吃饭的时候我专门口袋里放不下，专门往桌上一放，这就是我的身份地位，我的荣耀。别人走来走去看到我的大哥大，就知道我是有钱的。当时我在美国市场工作，我在美国市场安装这种大哥大，有很多同事到中国去安装。这是90年代的手机。如果90年代有大哥大的人，非常牛的人，经济旅行20年回来，会怎么样？他们回来以后吃饭的时候又把大哥大一放，看到旁边的我们的小年轻啊 ，iPhone 6还是镀金的，在那翻来翻去，哎呀，这是什么？我从来没见过啊！你现在不知道，你是新外人。那是90年代，这个已经不时髦了。我们现在是 iPhone 6，过2年还有 iPhone 7就要出来了，可以上网采购，什么都可以有了。那他脸就绿了。那这个大哥大就不时髦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满足的、所向往的、所引以为豪的，实际上会被淘汰的。过了几年，这种快乐与满足就会烟消云散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种电脑屏幕或者电视屏幕叫 LED， 超薄的了。但是再往下的话 OLED， 听过没有？有机的 LED， 这种屏幕出来呢，就是可以折叠了。所以你这么大一个电脑，现在我一折叠再一折叠放在口袋里就走了。所以电视的话也折叠几下就可以带走了，可能再往下连屏幕都不需要了，直接投影了。有同学跟我讲三维投影就在空间里可以看电视了，而且是立体的。所以在人所有追求的快乐满足当中，神一定要成为万福的源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快乐、我们的满足一定会被时代淘汰，一定会被科技淘汰，一定会被环境左右，会被文化影响。那么在当今的后现代主义当中，不仅仅这些物质的、科技的这些方面能够成为我们的左右，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还有心灵层面的。不仅仅是物质，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追求物质的满足跟快乐，还有很多人在追求心灵的层面。比如说其他的神灵、其他的宗教、通灵术，包括音乐。你们知道音乐有很强的空间的特征，某些音乐可以长期的吸引人。如果把游戏再配置很强的、很刺激的音乐，人会被强烈的控制。但是耶稣这样讲，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让我们得生命，满足我们的方式，首先是自己舍弃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然后他复活，以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把这种舍己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能够真实的体验、经历，而且活出来。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在。 不但使我们的心灵产生无限的满足，而且甘心情愿的去奉献、去赞美、去侍奉、去舍己，这是从神而来真正的福气。世上没有比耶稣十字架上的大爱、圣爱、舍命的爱更令人满足。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点，福气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抛开神的话，没有永远的满足。第二点，耶稣所带来的福气与人有关，与人的生命有关。八福不是指八种福气，八福是一种生命的八种品格、八种彰显。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解学家这样说，这八种生命的品格代表一个基督徒一生的生命旅程，或者生命要面对的挑战，从虚心开始，一直到为主受逼迫甚至殉道。耶稣的十一个门徒当中有十个都是殉道的，但是不管这个过程如何向我们展现出来，我们都要从第一福开始，从虚心开始。所以今天我就想从虚心来讲福气怎样与我们人有关。新普及译本 New Living Translation 这样翻译第一福：神赐福给自觉灵性贫穷而需要他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God blesses those who are poor and realize their need for him,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theirs. 神赐福给自觉灵性贫穷而需要他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两个字的希腊原文有两个字，一个是贫穷 poor, 一个是心灵，心灵中 in spirit, 贫穷的心灵，贫穷的心灵。它的意思不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你是贫穷的，而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心灵的反省，自己对自己心灵的反省。我是贫穷的人，我是罪人，我是病人，这是很难的事情。人在物质生活中很容易看到自己的贫穷，如果你是没有钱的，如果你是要饭的，你坐在路边的时候，你看到别人来来往往的时候， 你看到别人进餐馆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你本能的知道你没有钱，你是贫穷的。但是人在物质的富裕当中很难看到自己的贫穷，如果你很有钱，你很难承认自己是贫穷的。所以有一个法国领袖这样讲，如果整个世界有足够的食物、钱财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各样的安全，人将一无所求。这是对人性的很悲哀的描述，但是我不同意，因为我认为有足够的钱、有足够的食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甚至可以成为人无限的追求。你怎么定义有足够的钱？今天我们很多人已经有足够的钱，我们仍然不满足。在所有的活物中，人是唯一能够在本能的需要当中以超自然的方式来反思自己、衡量自己、定义自己甚至满足自己生命的活物。人是唯一的这样的一种活物。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比喻吧，大家都记得吗？那个浪子在离家出走之前，在家里面天天有吃有喝啊，什么都不缺，对不对？他有满足吗？没有满足，他要爸爸的钱，要了爸爸钱以后就离家出走，在外面怎么样，就挥霍，就浪费，挥霍完以后还去找妓女，对吧？以后钱花完以后怎么样，就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以后就去给人放猪，放猪的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吃的以后看见那些猪在哇哇哇哇吃，好香啊，哎呀我饿得要死了，我怎么办呢，真是饿啊，你跟着猪跟猪吃几口吧，吃几口吧，又不好意思啊，吃吧，这个偷偷的吃两口。但是你想，那些猪在吃食的时候，哇，它吃的时候，它会突然有这种超自然的醒悟吗？啊，坏了，现在是中国农历年，我吃的太胖了，被人杀了怎么办？它会醒悟吗？它突然吃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哇，我后面还有很多猪没有吃呢，良心发现，哎呀，不要吃了，不要吃了，不要吃了。赶紧给后面的猪吃吧，会吗？ 不会的，只有这个浪子在吃猪食的时候，阿拉他吃的时候，跟猪忌吃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有一种超自然的醒悟。他说，我的父家有多少的故宫，我父亲有多么的富裕，我却在这里吃猪食，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我的父亲，所以我要起来，我要回到父家去，我要对父亲讲，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此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做一个故宫吧，就是把我当做打工子吧。猪会这样吗？猪在吃的时候根本不会突然意识到，啊，我有罪了，我吃的太多了，我太肥了，我要被杀了，成为那个中国信念的烤猪，小烤猪了。不会的，只有人才有这种超自然的觉醒，自己对自己生命超自然的觉醒，发现我自己不仅仅是活在物质的生命当中，我不仅仅是需要物质，我有超自然的需要。所以人是在所有活物中唯一能够有这种在本能之外有超自然的觉醒，来衡量自己，定义自己，满足自己，超越自己的活物。人是唯一这样的活物。虚心的人有福了，神赐给那些意识到自己心灵贫穷的人，这是真正的福气，这是人生命中原本被神所造的那个尊贵的心灵的觉醒。我是人，不是猴子变来的，我有神尊贵的形象，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堕落的我，我挥霍了天父的产业，以各种假神为真正的福气，所以我的心灵变成贫穷的。现在我认罪悔改，我要站起来，我要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去。这是在正常的人性中被耶稣的十字架上的爱所激发出来的超人的觉醒，这是真正的觉醒，这是真正的福气。我这里为什么要把超人的觉醒与耶稣的十字架联系起来呢？人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途径有某种超然的觉醒？有可能，完全有可能。佛教就是个例子。释迦牟尼在菩提树底下悟啊悟啊悟啊悟，到后来突然开了，觉醒了，要立地成佛。这是佛教的福乐观，要成佛，要超越我这个肉身，有限的肉身，败坏的肉身。人所谓的觉醒，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不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就不是真正的觉醒，因为不能够把人带回到神那里去。如果你仔细研究佛教的理论，佛教是不讲神的，不讲回归神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醒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步呢？就说泰国有90%以上的人是佛教徒，但是泰国连一个洗脸的脸盆都要从中国进口。你觉得这样的信仰，这样的醒悟能把人带到什么地步？实际上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宗教文化当中，基督教信仰给人带来的福星祝福是最大的，科技的发展是最先进的，都是从基督教国家所发展带出来的。你们留学也到基督教国家来留学的，没有人跑到伊朗去留学吗？耶稣所讲的超人的觉醒是建立在他的话语之上，建立在神的启示之上。人的觉醒是对神话语的回应，是对耶稣话语的回应，这是真正的觉醒。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个义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生命舍己为我们所赢得的，不是我们善行后的业力卡玛，不是因果效应。饥渴慕义的义是我们饥渴十字架上耶稣的大爱，我们所成全的神的公义，那是我们所饥渴的，不是靠自己的善行所行出来的一点点的小的义，有限的短暂的义。最后一点，真正的福气与天国有关，福气与神有关，与我们人有关，最后有天国有关。在耶稣的八福当中，第一福以及八福都指向天国。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一头跟一尾当中，其他的福实际上也都指向天国。因为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大家记得是什么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就是神的国。耶稣整个的传道生涯，他的信息 都是以天国为中心的。但是耶稣的门徒从来没有抓住，没有把握住天国这个信息的中心，直到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40天之久，向他们传讲神国的事情。使徒行传第一章特别讲到他在世上复活40天之久做什么，传讲神国的事情，就是天国的事情。他们还是不明白，以至于耶稣在升天之前，马上要升天了，门徒还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日子就是在此吗？就在这个时间吗？你马上要升天了，复兴我们以色列国吧，让我们能够建国吧。旧约与新约之间有400年的时间叫做沉默期，在那个期间神没有赐下任何的先知，没有向以色列人说话。那段时间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复国，后来又被希腊人亚历山大征服，失去他们的家园，然后希腊人又被罗马人征服，凯撒大帝又征服了以色列他们的民族，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王，所以他们非常希望一位弥赛亚来帮助他们复国，成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军事领袖、甚至宗教领袖。我认为狭隘的民族意识就是进天国、认识天国最大的屏障。狭隘的民族意识，从耶稣的门徒开始，直到今天，我们都活在狭隘的民族意识当中，自己的国家当中、祖国当中，我们很难超越自己的文化、民族、国度意识，而真正进入到天国、神国里面去看赐福、看福气。我曾经是中国公民，我出生在中国，生来就是中国公民，然后我入了美国籍，现在是美国公民，现在又拿到加拿大的永久居民。每年我们回国的时候，进中国海关的时候，都有两个通道，中国公民通道、外籍公民通道，然后我们就提着箱子跟着一些美国人就走到外籍通道去了。我自己想，我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看上去就是一模一样的中国人，怎么也变成外籍通道里面的人了？有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啊。但是呢，当我决定入美国籍的那一刻，我就做了选择，我放弃中国的公民的权利，进入美，得到美国籍。现在美国国籍给我很多的福利福气是中国籍所无法提供的，但是我一旦决定接受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我就有义务、有责任履行美国公民的身份。现在全世界入籍最难的三个国家，大家知道什么吗？奥地利第一难，入奥地利籍你要在那生活15年才有资格申请移民。第二难，德国8年，要在德国居住8年，通过严格的审查才能给你永久居民卡。第三是日本，在日本非常难的，虽然我们都是不喜欢日本人，打倒小日本，但是很多中国人还是想移居日本，在那苦苦的等啊、熬啊，移居日本。移居日本也要居住10年才能取得居住权，很多人想尽办法挤破头想移民这些国家，入籍这些国家，真是很难很难很难，所以很多人只能望洋兴叹。但是主耶稣主动的向我们发出天国的邀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向我们发出的邀请不需要等几十年、十几年，也不需要挤破头，现在就可以得到。但是我告诉大家，很多人会错过这个福气，会失去这个福气，甚至会拒绝这个福气。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会失去这个福气，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这样说，你们要进窄门，天国就是窄门，狭窄的门，不是宅门，不是有钱人的宅门，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大家知道移民天国的条件吗？如果你想移民天国的话，第一个条件就是悔改。所以耶稣讲，天国近了，已经到我们当中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是向着神的。第二是虚心，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三是奉献，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一定要有为耶稣付代价的心态， 我们不能仅仅就进了天国，认为拿到绿卡、拿到护照了就完事儿的。很多人想成为瑞士的公民、德国的公民、日本的公民，说穿了就是想享受福利，享受那个国家的福利。我成为那个国家公民，我不需要尽义务，我不需要投票，我不需要选举，我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我就要享受福利，这是不行的。成为天国的公民，我们一定要有奉献的心智，要付代价，要为义受逼迫，就是为耶稣要敢于承担逼迫，敢于面对逼迫。大家知道谁是新约圣经中第一个进入天国的人吗？谁是第一个在新约圣经中进入天国的人？除了耶稣以外，他复活当然进入天国了。十字架上讲到满分一百分，耶稣谦卑地走上十字架，那个强盗骄傲地被钉在十字架，但是在最后的一刻他谦卑下来，他悔改了，说了一句虚心的话：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没有说你让我进天国，他说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当你得到你的国的时候，他知道在耶稣这个人的权柄当中，他有真的有国，他的国有一天一定会降临，现在看不见，但是他信。他说当你得国的时候，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觉得他不配。大家知道天国在哪里吗？天国就在我们心中。路加福音，天国就在你们当中，也在我们中间，天国也在天上。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家知道天国是什么地方吗？天国是有黄金的地方啊，有很多人冲着黄金就去了，满地都是黄金，捡也捡不完，有玛瑙，有碧玉，有水晶，你把黄金、玛瑙、碧玉掰下几块来带回家去了，结果发现家里面也是黄金做的，家里面地板也是水晶玉的，所以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天国到处都是极其的丰富，极其的荣耀。天国有天父，有主耶稣，有神所爱的人，就是你我这样的人，有爱神的人。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重新认识福气。福气从哪里来？第一点，从谁来？从神来。神是万福之源。第二，福气在于人对神的觉醒，人生命中对神的觉醒是福气。第三，福气在天国里面，天国是神掌权，人顺服的地方。天国在基督里面，天国也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中。然后我给大家三个问题，登在今天的周报上面，请描述耶稣所定义的福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福有什么不同。第二，八福所对立的生命特质是什么？比如说虚心的对立是什么？骄傲了。其他七项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第三，就是耶稣所带来的福气如何融化改变我们人生的冰川。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可以用冰川来形容，10%在水面上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感受到的，90%是在水下的，是看不见的，但是非常重要，更重要。比如说看得见的那10%，性别你是男是女，种族你是中国人、加拿大人、西人还是东方人，身材你长得高低、胖矮、健康、长相等等，这些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生命呢更重要，比如说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我们的享受、娱乐、心思意念、我们的阅历、我们的脾气、爱好、性格、品格。刚才我们讲到八福是品格的表现，体力、智力、智商、情商。你找个朋友对象，知道他情商高吗？知道他智商高吗？你光看漂亮就能定吗？这是冰山下水底下90%的冰川是看不见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以看得见的那部分生命来满足那90%看不见的生命，大家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以看得见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我们短暂的身体，来满足我们冰山以下90%看不见的生命。每个人对美都有寻求，对义都有寻求，对爱都有寻求，对永生都有寻求，而且也被人这样要求过。从小就被父母要求，你要好好做好孩子，你要学习这个，你要学习那个，你要好好的爱人，你要等等，有很多的要求。长大以后被老师要求，在学校好好学习，做好孩子，等等等等。处朋友以后被对象要求，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最后工作了以后被老板要求，有很多的紧箍咒套在我们的头上。我国内一位朋友这样说，我就像一头被拴在磨上的毛驴，团团转，不知道是磨在推我在拉磨，我搞不清楚，但是我很累。一位大四的学生说，我24岁，患难太多了，以至于我真是变老了，我已经厌倦生命了。这是我们的挑战跟困境，我们都在以有限的生命，暂时的生命，看得见去赚得，去努力的得到那些那90%是我们看不见的永恒的生命中的满足。我们活得很累，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以后就绝望。但是耶稣讲，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我们都是活在律法当中，也是以律法要求别人的人，乃是要成全。耶稣来是要成全我们这些生命中得不到的满足，耶稣要成全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下冰山下那90%对己对人的要求，让他来成全。对美的寻求，对爱的寻求，对永恒的寻求，对义的寻求，耶稣就是要为我们成全。如果你不让他成全的话，他讲你们的义如果不超过法律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意思就是你不靠他，你不相信他为你呈现这些的话，你靠自己，你不胜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很厉害的，很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你不胜过他们的义，你们必进不了天国。意思我们靠自己绝对不行。所以耶稣讲，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福气，他要融化我们那看不见的无形的，对我们生命产生最大压力的无形的冰山。90%生命需要渴慕追求，他能够满足，他能够融化我们那些看不见的，让我们隐藏的生命再次见到真正的光，使我们受伤的生命，这些隐藏的生命不再隐藏，得到医治。空虚的生命，不管我们对人对物，我们这些空虚的生命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蒙福的人是看到在冰山之下我们的困境跟绝境，从而开始回头觉醒归向耶稣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赞美你，在我们人生的短暂苦难软弱有限绝境当中，赐下你十字架上的大爱，赐下我们人生的出路。主，我感谢你因着爱为我勇敢的走上十字架，献上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我可以重新得到一个崭新的生命。我也感谢你将圣灵赐给我们，以至于圣灵将十字架上大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祈求你带领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把握我们人生真正的方向，认识到人生真正福气的来源，以至于我们可以醒悟，可以归向你。我为所有的年轻人祷告，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愿我们在新年的时刻能够把握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宝贵的救赎、宝贵的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归向他，投奔他，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得到安息，得到满足，得到喜乐，得到盼望。感谢你在我们当中建立这样爱的群体，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能够活出这样超自然爱的生命来。我们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要回应一首诗歌，唱《委身之歌》。